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1月29号星期三，今日亦是农历大年初一，美国之音在这里祝各位听众新春大吉，万事胜意。下面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亚洲亿万民众庆祝农历新年蛇年，而在台湾赖清德总统到了新北市的法鼓山佛教世界园区参与除夕撞钟祈福仪式。
爸爸说108声响，表示我们将扫除108种烦恼。
赖清德在祈福期间表示，法华宗108响表示将会扫除108种烦恼。他又呼吁社会团结一致，国家必然能够乘风破浪。白宫表示，特朗普考虑对药物晶片等货征关税符合美国优先贸易议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扩大对外援助的冻结豁免范围。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中国的宠物商机起飞，毛小孩今年逆时轻食年夜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星期三1月29号，亚洲亿万民众庆祝农历新年，告别龙年，迎接蛇年。中国民众享有连续8日的春节假期，可以围炉聚餐，观看传统表演，燃放鞭炮和烟花。中国各地的火车站和机场已经连续几个礼拜人潮涌涌，当地的人迫切返乡和亲人团聚。中国春运今年历时40日，预计各类交通工具的跨省客运量将会达到90亿人次。据中国新华社报道，今年春运期间，铁路和航空出行预计将会创下历史新高。东亚和东南亚的很多地区，包括南韩、台湾、新加坡、越南和泰国，大街小巷、购物中心、办公室和家庭都挂满了庆祝农历新年的春联。在南韩，民众今礼拜返回乡下探亲，在首尔主要火车站乘客携带用彩布包裹的礼物和行李准备离开首都，不过大雪导致全国的火车、飞机和公共交通工具的时间表被打乱。亿万亚太地区民众星期三同家人共度农历新年，告别龙年，迎接蛇年的到来。在台湾的新北市，民众提聚法鼓山佛教世界园区参与除夕撞钟祈福仪式。
法华宗108声响，表示我们将扫除108种烦恼。
台湾总统赖清德话：法华宗108响钟声表示，我哋将扫除108种烦恼，克服108种挑战。只要政府同人民合作，朝野和谐，社会团结一心，国家必然能够乘风破浪，勇往前进。
希望我们台东地区能共好，然后大家都幸福美满，这样。
从事餐饮业的黄先生对记者说，希望台东地区能够好，然后大家都幸福美满。他是来静心的，将心安静下来，因为忙了一整年，希望心能够安静，然后希望能够利他，亦能够祝福自己。香港居民涌入最大的道教寺庙黄大仙庙，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民众点燃香烛祈求在蛇年获得好运。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月28号在他的第一次白宫记者会上说，基于特朗普总统签署的美国优先贸易议程行政命令，美国将考虑近日对药品、半导体、电脑晶片、钢铁、铝铜铜等领域货征产业关税。他重申，特朗普仍然打算在今个礼拜六，也就是2月1号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货征关税。特朗普亦考虑到对各国实施 2.5% 以上的普遍关税。
Again, he was asked and answered this question this past weekend when he took a lot of questions from the press, and he's
在回答彭博记者提问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话，特朗普上个周末回答了很多媒体的问题。特朗普话，2月1号仍然是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加关税的日期。彭博记者跟住追问对中国的10%关税呢，他曾经广告话在同一日生效。莱维特话，是的。特朗普总统话，他仍然考虑将会在2月1号生效。之后彭博记者继续追问，特朗普亦提到对药品、半导体、电脑晶片、倾销钢铁、铝铜铜等的产品征收产业关税，是不是类似未来几日将会开征的关税呢？ 對此，白宮發言人萊惠特回應話
：Yeah, so when the president talked about that in his speech yesterday, that actually wasn't a new announcement.
萊惠特話：當總統喺演說當中提到呢個時候，實際上並唔係一個新嘅聲明，而係佢喺白宮第一日簽署嘅總統備忘錄，關於特朗普嘅美國優先貿易議程。所以呢啲關稅會有更多嘅細節。至於日期，目前未有具體嘅日期可以宣布，但係總統致力於有效實施關稅，就好似佢喺第一個任期內所做嘅一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宣布扩大对美国对外援助冻结措施的豁免范围。卢比奥说美国将继续为人道主义项目提供资金，例如避难所和药物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上礼拜命令暂停美国对外援助计划90日，以利审查这些援助计划是否符合政府政策目标。卢比奥随后冻结了几乎所有资金，特别豁免了紧急粮食计划以及对以色列和埃及的军事援助。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项目多数来自五角大厦，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乌克兰其他民用项目的支持受到影响。不过在援助组织强烈抗议之后，卢比奥星期二发布了一份后续备忘录，澄清了除粮食之外其他的人道主义援助亦将会在审查期间被豁免。卢比奥在备忘录当中说，人道主义援助定义包括核心救命药物、医疗服务、粮食避难所和基本生存援助。法新社和美联社已经核实了这份备忘录的内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科斯新闻商业频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巴拿马等中美洲国家访问部分原因同对抗中国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努力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星期二对科斯商业频道说，今次访问有部分是有关对抗中国。当被问到卢比奥是否会就运河问题对巴拿马发号施令的时候，布鲁斯说这个不是关于发号施令问题，他认为这个很明显是关于建立关系的问题，不是要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而是要明确表示和美国建立伙伴关系值得信赖的，就好像任何良好的关系一样，这种伙伴关系会带来好处。卢比奥计划这个礼拜开始访问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个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外访。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在星期三1月29号发布了他们通二千问 QN2.5 人工智能模型的新版本，并且声称这个模型已超越了受赞誉的 DeepSeek V3。阿里云发布他们全新的通二千问超大规模混合专家 MOE 模型的时间较不寻常，正值农历新年第一日，大多数中国人正在放假和家人团聚。这个代表着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过去三礼拜的迅速崛起，不单止为海外竞争对手，亦为中国国内竞争者带来压力。中国科技新创公司 DeepSeek 发表的人工智能新模型震撼了美国的矽谷和华尔街。专家对美国之音说， DeepSeek 之所以可以用较低端的硬体和成本打造出一流产品，它的秘诀之一就是所谓的模型蒸馏。另外有专家说，鉴于 DeepSeek 对敏感议题严格审查，这个可能会令到这个 AI 模型走向国际市场面临阻力。
DeepSeek really just mastered it and
据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助理研究员斯坎伦说， DeepSeek 是掌握了模型蒸馏的方式，在模型蒸馏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本质上就是你只是训练模型当中最有用的5%，所以如果你一个模型它正在工作创造一个输出，那这个模型当中的5%正在做大部分的工作，这个模型中的5%就是所谓的专家。所以如果真的将所有的运算能力和训练资源都投入到模型的5%和最有帮助的5%以上，这个就是模型蒸馏。据多伦多顾问公司 The Geopolitical Business 的创办人阿比舒尔普拉卡什说，他认为 DeepSeek 在西方将会遇到挑战，不单止西方国家，亦包括非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人会问天安门广场问题，印度人可能会问其他问题，日本人可能会问其他问题，这个不单止是西方国家，而是全世界问题。他说不知道这个系统内建立了什么审查制度，亦不知道这样会怎样去激怒世界各地的国家。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同埋白宫分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下个礼拜2月4号喺白宫会面。内塔尼亚胡将成为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首位到访嘅外国领袖。 这个消息发布之际，美国正在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施压，要求他们继续停火。关于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更加艰难的谈判，目的是结束战争，将会在下个星期一、2月3日开始，而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的会谈将会在该谈判期间进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环节里面，我们会报道台湾特技演员谢岳鹏讲述在缅甸诈骗园区内的经历，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和中国的网民在小红书上是对比究竟哪个生活更辛苦。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习近平亲临考察之后只是三日时间，沈阳的商场发生大爆炸，多个人受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农历新年前夕，辽宁沈阳一个食品市场附近发生不明爆炸事件，据报有多人受伤，但具体伤亡人数仍然是一个谜。当局亦没有公布是否已经拘捕了涉案者，以及爆炸是否人为所造成。由于习近平在事发之前几日曾经亲自到访这个商场，加深了外界对事件的猜测。下面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1月26日中午左右，沈阳市沈河区大东富食品商场门外发生爆炸。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事发的时候现场有民众正在排队。由于爆炸威力强大并且冒出火光，不少人慌忙逃跑，有人就受伤倒地等待救援，现场一片混乱。根据网传的闭路电视片段，事发的时候一名黑衣人曾经在一辆电动单车旁边逗留，他离开后几秒钟后，电动单车随即发生爆炸，多名路人走避不及被炸伤，商场外墙有招牌剥落，据报有一辆汽车严重受损。爆炸现场位于东顺城街和育才北巷交界，靠近大东富食品商场一侧的行人路。美国之音在事发后第二日打电话去大东富食品商场，有职工否认商场曾经发生爆炸，强调现时运作如常。
开门，现在营业呢，咱们这没有任何事情，都是一切正常。对，没有，没发生过那些事，欢迎过来。
美国之音多次打电话去沈阳沈河区公安分局，但是电话没人接听。辽宁一位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疫情后沈阳的经济持续不振，不排除有人为了发泄不满采取极端手段。
是啊，这个疫情之后经济都十分萧条，
这位匿名的异议人士表示，疫情后辽宁经济十分萧条，与家常房根本是解决不了老百姓的诉求，政府各个机关都不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大家通过常房想说解决自己的诉求，政府亦都不作为，肯定会导致一些人有很大的不满情绪，有可能会有人走极端。公开资料显示，大东富食品商场有近200年的历史，日均客流量20000人次。中国官媒报道，1月23日，习近平曾经亲自去到商场考察，了解当地节日期间市场供应、群众生活保障和优化便民惠民服务等情况。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沈阳爆炸案的背后潜藏政治动机。
此种爆炸案发生的原因基本上可分为三类。
张敬分析说，这种爆炸案发生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政治表态、破坏犯罪和公安意外。但是由事件发生后，并没有任何政治组织出面说是他们所为，应该是可以排除政治表态这项因素。基于政治动机实施爆炸破坏，表达政治立场和诉求，就必须在犯案之后随即敲锣打鼓地将说话讲清楚，尽量吸引各方关注，激发社会舆论重视他们的政治诉求。就目前看来，显然是与今次的爆炸事件客观样态不符。有网民就在 YouTube 列出商场发生爆炸的各种可能， 包括有人携带大量烟花炮仗去到现场造成爆炸、下水道爆炸等等。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认为，爆炸是意外引起的可能性不大。
就是大量烟花的爆炸是不太可能，因为大量烟花爆炸
沈明失话，大量烟花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要造成这种情况必须是首先集中所有的烟花，然后有人刻意或者是不小心地点燃。沈明失话，由于大东副食品商场的确曾经留低习近平的足迹，因此不能够排除有人针对习近平策动爆炸的可能。
习近平到这个地方访问其实通常都是机密的，一般老百
姓沈明失话，
习
近平到这种地方访问通常都是机密的，一般来讲老百姓不会知道，有可能是知道的时候习近平已经是走了。沈阳官方至今还未通报爆炸具体伤亡情况和调查进展，在中国社交平台和爆炸有关的视频几乎都已经下架。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敬认为，
但在爆炸后啊，封锁新闻是犯罪侦防经常使用手法。假若是
张敬
话，
在爆炸案后封锁新闻是犯罪侦防经常使用的手法。假若是蓄意安置爆炸物，警察机关刻意封锁新闻，会引发犯罪者重返犯罪现场，观察破坏效果的强烈欲望。这个时候借助过滤犯罪现场围观者，确实是以往治安单位有部嫌疑犯的常用手法。就现场照片观察，中国大陆治安机关和救伤单位显然未能够有效疏散群众和封锁现场。若果不是欠缺专业素养，就是执法应变能力不足，确实还有改善空间。不过在春节期间，执法、交通、消防、医疗和救伤单位早就负荷严重，在忙到不可开交之际发生爆炸案，自然表现就会不尽理想。另一名台湾学者沈明失就估计，公众将无法获悉这一宗爆炸案的真相。
沈阳书记不会自己承认说是针对习近
平，沈明失话，沈阳市委书记是不会自己承认爆炸是针对习近平的，因为若果这样的话，就是证明他自己在维安保存上的能力是非常差，而且是闯了大祸。当局表面上认为是意外事故，但是实际上会暗中调查，会安排相关的情资单位去缉捕这个人，同埋调查他的动机，而背后又会不会有什么组织派系，会不会有更高的官员在背后示意。近年来，中国当局在火车站、公共交通系统、商场等实施安检，引起不少人诟病。沈明失相信沈阳的爆炸案会促使当局在农历新年期间实施更为严厉的安检。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在今年的一月中旬，随着短视频平台 TikTok 在美国面临被禁，大批美国的网民转战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和中国的网民展开了一场关于生活成本的对仗较量。很多美国用户很惊讶地发现，虽然美国收入较高，但是高昂的生活成本令到他们的生活压力不小，甚至在部分方面过得比中国人还要苦。不过分析人士就说，这种网络对仗虽然直观并且是引发了共鸣，但是相对于较严谨的经济数据，结果往往存在较大的偏差，没办法全面反映美中两国真实的生活状况。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这场意料之外的美中网民赛博，亦即是网络对仗，不似于一月中出。根据路透社报道，在美国 TikTok 禁令前几日，大批自称 TikTok 难民的美国网民纷纷转向小红书。美国《维加日报》1月21号的报道说，小红书内容审核团队连日加班加点审核发自海外的内容，而且在过滤系统当中添加英文关键字。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 多項嘅數據顯示，如果只係比較日常消費開銷，中國確實係略低於美國，但並不代表喺中國生活就比美國輕鬆。例如經濟學人在1月7日公布最新的巨無霸指數，就顯示出麥當勞的巨無霸漢堡包在中國的售價對比美國是便宜 38%， 確實差距不小。這一項反映各國物價的簡易指標是廣受認可和參考的，但是購買房地產的壓力中國人就大得多了。依據 Numbeo 線上資料庫的數據分析，2025年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 28.5， 亦即是平均需要累积 28.5 年的收入才能够买一间套房，远高于美国的 3.3， 显示中国人买房屋的压力远比美国人更加沉重的。
所以这某种程度是苦中作乐啦，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话，所以这个对象某种程度可以说是苦中作乐，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确实是裁员减薪，而美国经济就蓬勃发展，所以在这个时候去比物价当然是中国大陆能够做的唯一出路。反观中国的房价就比是世界上现在是最高的。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 YouTube 油管时政频道主公子沈就认为，相对于 TikTok 在美国的1亿7千万用户，转战小红书的人只占一小部分，最主要的动机是美国政府如果关闭 TikTok 势必会冲击他们的网络收入，所以直接表达不满。公子沈说，这次对象在美国社会当中并未受到任何关注，但在中国就受到不少网民的好评，恐怕只是因为美国人喊苦的视频刚好就符合他们长期受官方洗脑，觉得我们就是最幸福了，中国制度最优越了，这些说辞所以就比较容易接受。
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人涌入美国而不是从美国跑到中国去？
公子沈对美国之音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涌入而不是从美国跑到中国去呢？包括在美国有近30万中国留学生，但是在中国只得那几百名美国留学生，这数字都已经证明了所谓的对象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假象。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同样认为，对象显示中国生活成本较低，刚好反映出中国正面临通货紧缩甚至就是停滞性的通货膨胀的困境，就连中共高层都被迫要承认内需不张，因为民众对未来的预期缺乏信心而不敢消费，导致物价下跌。这个或者也可以解释到中国官方为什么要在美国网民高喊羡慕中国的同时，就望着要求小红书区隔境内和境外的用户。
我相信美国的网民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人真的生活非常的痛。
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说，他相信美国的网民里面一定会有很多人真的生活非常之痛苦，但始终时间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他们慢慢就会知道中国和美国的不一样，因为网络传递速度是非常之快，所以中国提前预作准备避免他们有所连接是可以理解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最新的发展，
就要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美国透视》。
大家除了在美国之音的粤语组的网页收听之外，节目还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在台湾喜迎农历新年之际，在前一排才从缅甸诈骗园区逃出的台湾特技表演者谢岳鹏就惊魂未定，他向美国之音记者分享了他的不幸拐骗遭遇并且侥幸得救的经历。而同时知情者说，缅甸近4年的内战冲突令到当地的经济更为萧条，导致当地有越来越多不同族裔的年轻人自愿从事诈骗行为。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和缅甸军政府仍然没办法有效打击诈骗行为的话，缅甸反抗军的军事攻势可能会加速影响整个缅甸内战的态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尽管已经平安回到台湾好几日，但是讲到前一阵子莫名地被骗到去缅甸诈骗园区从事特技表演工作的谢岳鹏仍然感到惊恐，特别是在手上的勒痕到而家仲未有消退。谢岳鹏首先对美国之音系咁样讲噶：，
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是手铐， 手铐铐住，铐太久，然后就是有勒出伤痕出来。那个时候甚至已经有点就是化脓，有点就是。
佢话我而家前面系呢一个手镣扣住，扣得太耐，然后就系有勒出伤痕出嚟。嗰、那个时候甚至已经有脓啦，有一啲感染嘅情况。但系同佢哋讲，佢哋亦都唔会理，亦都唔会同你讲话帮你查下啲药或者乜嘢。谢岳鹏话。去年12月下旬在面书上看到一个征求特技表演者前往泰国工作的讯息，认为认证过程一切正常，他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但没想到人到了泰国之后，行车的时间一度长达近八个钟头，之后接待的工作人员还带他过河，他亦都发现聘请一方订落的回程机票经无端端被取消了，才觉得整件事太过不寻常。这个时候谢岳鹏用手机偷偷定位，发现人已经在缅甸，但现场遍布携带 AK-47 步枪甚至是手榴弹的几名保安人员，令到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够见机行事。到了缅甸没多久，对方直言将他拐到这里就是要做诈骗，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到了诈骗园区，他的手机和护照随即被没收，亦都遭受殴打和囚禁。谢岳鹏继续说，
第一天抵达园区的时候，我就被关进了他们的小黑屋里面，然后长达五天，然后这五天的时间里面就是
我第一日抵达园区时候，我就被关入去他们的小黑屋里面，然后长达五日，然后这五日时间里面就是我被手铐扣住，限制人身自由，然后被扣的时候，我整个过程只能够站在那里，并且他除了就是给我去厕所吃饭饮水，可能这三样东西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将我扣住的，并且就是令到我没办法好好休息，没办法好好入睡。不单止是这样，谢岳鹏还说，即使他在手镣被扣住的情况之下站到休息，都会被园区的人打醒，包括面部、头、身体多个部位都遭到殴打。园区的围栏每50公尺就有人把守住，要逃跑是非常困难的。在遭到施暴之后，园区人员开始强迫谢岳鹏做诈骗工作，但他发现园区的电脑竟然能够连到外部的网络，于是他就决定试图对外发出求救信号。谢岳鹏继续说，
所以我在那个电脑上面，就是我创了一个社群平台的小号，然后去跟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赶快尽快去做联络。那也非常幸运的就是，
所以我在那部电脑上面我创了一个社交平台小号，然后就去跟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尽快去联络，亦都非常幸运的就是真的联络到，并且联络到我们台湾的刑事局，然后我尽量将我的资讯，将我所知道的事情尽量透露出来，让大家知道话我现在的状态是怎样。不幸的是，谢岳鹏在找园区资料的时候被发现，于是再次遭受酷刑。
所以我后面又被就是抓到被带到了我们园那个园区外面的一个军事的监狱里面，也是一样被手铐铐着。
所以我后来被带到去园区外面一个军事监狱里面，亦都是一样被手镣扣住的，然后我就是上衣被剥了出来绑在大广场上面，然后在那边就是在太阳下暴晒，然后一日晒六个钟头，这样总共被扣留了成大概九日，甚至我们在监狱的时候一日只给我们吃一餐。谢岳鹏继续说，
有一天就是那个老板突然跟我讲说，就是有人已经帮我赔付了。那当下我在园区
说，有一日就是诈骗园区的老板突然跟我说有人已经帮我赔了钱了。当下我在园区里面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我没有任何通讯软件或者通讯设备有办法去跟外界做联络，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知道是哪一个，我就只能够抱住一个期待但是又非常害怕的心情去收拾我行李，然后赶快到大门口那边。他说其实他很担心园区老板是以此为藉口再将他卖到其他的诈骗园区，但听从人员指示上车之后，似乎一路是被送往诈骗园区的原路，再被送到一个渡船口，然后上了船之后开始往河的对岸开过去。这个是谢岳鹏才确定自己已经回到泰国而且获救，并于1月14号平安抵达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法治台北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